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刘发又在这里跟你见面了。这次呢，是我们这个主题的第一课，我还挺兴奋的，要开始跟你讲这个一连三课的讨论。问你猜，我这三课的主题是哪样呢？你个觉得，不知不觉呢，我们这个讲到感情与业经已经讲了很久了，差不多三十几课了。那么，所以呢，今天呢，就是这三十几课呢，要做一个小结了。过去的这三十几课，我们到底是在讲哪样呢？其实啊，我想你也认得，我们大概是在讲的是感情的原则。我提出来的一些规则、一些感情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该着重的知识。就比方说，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上文下理，读圣经要读出圣经的本意，不要按自己的意见强加进去。等等的这些都是感情的原则。乍一听来，你可能觉得好像作用不大，但是啊，它的重要性是难以估计呢。你想想呢，我们吃的东西很重要，食物很重要，但是啊，这个做菜的方法、做食物的方法也很重要。要是我给你一个锅铲啊、炒菜的碗啊之类呢，以及什么菜谱啊之类呢，你可能又怪我说，哎呀，这些东西不能吃，吃不饱。确实是呢，我们需要吃的是菜，是米饭。但是光懂得吃而不懂得咋个来做的话，就永远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只有小孩子才是只懂得吃而不懂得煮饭呢，你说个对。那么这个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反应，使我们呢也感到鼓舞。但同时有一些弟兄姊妹给我意见说，你讲的太理论化了，太神学化了，我们不是很有兴趣。我们呢是要晓得的是栽培性的内容，你直接跟我们讲圣经就可以了，不必讲那原则和方法之类呢。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谢谢大家的提议。但是呢，只讲圣经不讲感情的原则和方法，其实对我来说是更加容易呢，但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长久的做法呢，还是要交代一下原则和方法。这个就好像食物，如果随时都是整好的给你吃的话，固然可以，但是呢，教你如何去炒菜做饭是更重要呢。因为呢，你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自己来做了吃了，还可以继续的喂养其他的信徒。我们的电台呢，为你预备了各方面各种类型的节目，有福音性呢，是为还没信主的人所播放的，也有栽培性呢和训练性呢，为的是信徒和教导信徒的人而设立呢。一般呢，信徒会比较喜欢栽培性的节目，因为内容浅白易懂，容易吸收，听了呢能够马上呢得到一些帮助，不需要再去咀嚼和思考。但是啊，像这个业经与释经课程这一类的内容呢，是需要花精力去听，而且呢唯有很热心的追求、肯下功夫，才会觉得它有用。我觉得啊，在教会当中有教导恩赐或教导责任的弟兄姊妹，应该是比一般的信徒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希望你呢不要只懂得吃，要更懂得咋个做给别人吃，要懂得咋个搭配有营养，咋个搭配才好吃。你所做出来的这些必须是有益呢或正确的能量，千万不要因为功夫不到家而弄出一些异端邪说来。 我之所以在这个节目中加这些改进和严谨的课程，目的呢，就是帮助弟兄姊妹在这个做灵粮的时候，也就是在读经和运用圣经的时候呢，不至于搞错的，也不至于做不出来。好了，改进原则已经讲了很久了，要是留心听的话呢，你所收集的知识已经不少了。所以今天不打算讲新的原则，只是想讲讲这个改进的用途，以改进的用途来作为这个30几课的一个小结或者说是总结。那么改进跟读经根本上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晓得读经的益处是非常的大，当然也能想象到改进的用处也是非常的大呢。但是具体来说，改进的用处到底在哪里呢？那么由今天开始，我要一连3课呢为你来指出改进的3个具体的用途。这3个用途分别是：第一，识破异端邪说；第二，协助灵修或信徒生活；第三，充实讲道的内容或深度。我再说一遍，改进的用途很多，主要可以归结为3个。第一是分辨异端；第二是协助灵修；第三呢是充实讲道。今天呢，我就先来讲这第一个用途，也就是如何以改进的知识抵挡异端邪说的搅扰。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圣经箴言19:11。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好了，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来讲讲。想晓得改进原则的重要，最后呢，就是看一下改进原则在辨别异端的问题上的用途。那么我们晓得，其实异端邪说也是在讲圣经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地方跟基督教相似，但是在最紧要的信仰问题上，就与基督教呢不一样了，而且他们也声明说不同意基督教呢，他们更希望以类似基督教的言论迷惑人心，而人从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拉出去，引进他们的阵营里面，而他们的骨子里面的信仰其实是抵挡基督呢，正是打着基督的旗号而以基督作对。那么遇上这种的情况，你要咋个去识破他们呢？如何能够分辨信仰的是非呢？改进的原则或正确的改进，正是对抗异端邪说的基本条件。因为光读圣经是不够的，异端邪说也是一样的读圣经，但是他们读圣经读得很熟，讲起道理来好像似乎还能引经据典呢，讲很多基督徒都讲不过他们呢。但问题的关键是，异端邪说虽然读圣经，却是一边读一边的歪曲圣经。他们歪曲圣经的本意，所以呢，引申出来的道理就是跟正确基督教的思想不一样了。如果要识破他们的话，你就得认识他们的漏洞在哪里。这么一来，熟读圣经还是不够，还要晓得如何改进。要晓得哪样是错误的改进方法，在异端邪说的错误的地方，我们能够拿出正确的解释来指正他们，这样的话才算是有信仰稳固的根基，才算是信仰稳固的基督徒。反过来说，只读圣经而不懂得改进的人，在遇到异端邪说的搅扰的时候呢， 就会不知所措，感到迷惑了。唯有读圣经而又懂得感恩的人，才能够识破对方的那些唠叨，坚持自己的信仰。感情原则和方法用途之一，这不就写出来了吗？所以我觉得啊，教会的领袖，做群羊的牧者的人呢、必须对以上提到的问题有所察觉。普通的信徒只要不接触异端搅扰，倒是还可以安心的做信徒。但是做牧养工作的人，如果没得感情的知识，不懂得咋个抵挡异端邪说的话，就没得能力保护他的群羊了。现在呢，我来举几个错误的教义给你做例子。从这些错误的教义例子中，就可以看到感情知识是多么重要了。要是不懂得感情的话，就很容易被以下的似是而非的乱掉而蒙骗。我举的例子呢，一共是有三个。第一个是天主教的炼狱的教义，其余呢是摩门教呢主张一夫多妻的摩门教教义，还有就是安息日会的基督复临的教义。后面两个是近代流行的异端，到今天仍然有人被他们所迷惑。好了，那么我想说的第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人死后除了有天堂和地狱的可能性之外，到底各还有所谓炼狱的这回事呢？那么根据天主教，炼狱是有呢。罗马教廷已经在15世纪正式的将炼狱列为条例说，没得悔改的恶人死了直落地狱，具有特殊功德的人直升天堂，而绝大多数的一般信徒都需要经过炼狱的火烧的苦，炼净以后才进天堂。那么这段炼狱的讲法呢，到底有哪圣经根据呢？最主要的根据是在哥林多前书的3:15，哥林多前书3:15，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查看一下。经文是这样说呢：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么天主教就以为这一段经文中所说的火就是指炼狱，他们把最后的一句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解释为信徒虽然得救却要受到炼狱的火。那么这是有关炼狱的最主要的和唯一的圣经根据。你看得出这个解释的毛病了吗？我来告诉你，这个里面呢最少有两个毛病。首先是断章取义。哥林多前书呢第3所讲的到底是哪样呢？主要讲的是教会工作的问题，是侍奉的问题，而不是罪和罚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的3:9，我们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3:9，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呢，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么上文下里所写示的话题，乃是传道的人在哥林多教会的工作。教会中的信徒就好比是房屋，而传道者就是工程人员，他们所传道的功夫就好比是那些工程。有一些工程是牢固呢，但是有一些却不牢固，经不起火烧。那么这里所讲的完全是侍奉和传道工作的问题，跟罪人的下场是没得直接关系的。传道人工作做得不好，他仍然是得救的人，只是仅仅得救得不到赏赐。这才是哥林多前书3:15本来的意思。天主教的教义 是以这段经文做列举的根据，实在是很切切的，因为他们没掌握到经文的上文下理，而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此外，一个重要的教义必须在整体的圣经信息中找到足够的资料，而不能单凭一两句就联想出错综复杂的道理来。圣经整体的信息是叫人对神有信心，而不是叫人受列举的恐吓，哗哗终日。耶稣对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去了。”耶稣没说强盗要先从列举里面才能去乐园。而哥罗西书三章四节也说：“哥罗西书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全都是叫人有盼望的信息，完全没提过列云的事情。我相信透过正确的改进，我们是有正确的可以把错误教义辨别出来呢，我们可以不受他们的迷惑。
法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圣经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除了上面所讲的这个列举的例子以外，我这里要讲的第二个例子是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摩门教的男人根据他们的教条是可以娶多个妻子呢。摩门教的创办人施约瑟有48个妻子，他的继承人亚伯霍也有25个妻子。你会觉得奇怪，为哪样这些读圣经的人会提倡那么应该放纵情欲的教义呢？说起来真是令人生气，他们竟然说是从圣经里面找出的知识，他们还能引经据典的跟你解释，说提出一些起码3个支持多妻的理由。那么我们先来听听他们这些荒唐的理由是哪样。那么他们首先说，第一，神吩咐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因此男人应该有多妻，完成这个使命。第二点，他们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女人需要依靠男人才能得救，而男人呢也是连续女人呢，所以要多收纳女人作为妻子，那么将来在未来是进入天堂的时候，做妻子呢才可以按先后次序跟着丈夫进入天堂，像做他们的王后一样。你说这样的解释可是很荒诞呢？他们还提出了第三个原因，他们说旧约的大卫也是因为娶了多个妻子呢，而耶稣呢也是大卫在多妻制度下生下来的后裔，所以多妻制度是圣经所容许所鼓励呢。好了弟兄姊妹，对以上的几个主要的主张多妻的理由，你要咋个去反驳呢？圣经可是真的像摩门教所说的那样鼓励多妻呢？肯定不是呢。摩门教之所以能够从圣经找出理由来，那是因为他们漠视正确的改进，他们没说出圣经的本意，而把圣经给歪曲了，来满足自己的理想甚至是私欲。刚才提到的三点理由全部都是错误的改进。第一，神说要生养众多，目的不是要满足人的私欲，而是要人遍满地面治理大地。人是神的代表，要在地上掌权和工作， 同时上次的亚当只有一个配偶，那就是夏娃。这是一夫一妻的制度，是创造的时候就定下来的了。因此人要生子养女也必须透过正确的婚姻关系来生养，而不能像木门教那样本末倒置，为了生养而不顾一切。第二，说到男人是女人的救星，这点更加不是基督教的信息了。圣经清楚地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而且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驾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么又咋个能说男人是女人的救星呢，以致女人必须要依靠男人得救呢？摩门教的理论实在是把他们自己男人为主的观念读进圣经里面去，暗示把男人放在更高的地位，而让女人成为男人的妈祖。他们对男女关系的看法实在是歪曲了圣经的真理。那么第三个方面，旧约的大卫甚至是亚伯拉罕都曾娶过很多妻子，摩门教把他们的经历奉为真理。但是你可还记得我在改进的课程中告诉过你的有关记载和教训的原则呢？圣经所记载呢，不就是圣经所推崇呢，也当然不等于是圣经的教训。圣经把过去的事情做了忠实的记载和报道，信心的伟人就算犯了错也记载了无疑。我们可不能盲目的赶着去做。在婚姻的事情上，圣经确实记载了不少一夫多妻的失败的经历，但是圣经的教训仍然是一夫一妻彼此专一。所以记载和教训是截然不同呢。改进的时候必须晓得这个原则，就不会像摩门教那样胡搅蛮缠去乱找出些教育了。最后呢，还要多加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安息日会呢基督复临的教义。安息日会是19世纪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异端，兴起的原因是一位牧师经过长时间研究圣经的预言得到结论，宣告说基督将于1843年再来复临世界。他的言论非常的吸引人，结果形成了一个运动，使很多人相信1843年基督会再来。当然1843年那一年基督还没再来，于是这个运动的人就开始说基督确实是来了，不过呢还没来到地上，只是到了天上的圣所，进入天上第二部分的工作。如此这般，他们自圆其说，到今天还有这一派的异端在迷惑众人。那么整个异端就是起源于一个人对圣经的预言和研究。难道圣经预言的不准确吗？难道研究圣经是不好的吗？当然不是这个。问题则是他们研究圣经不得其法，研究预言也没注意预言的本质。他们只要把字面解释为灵异呢，或者是把灵异当作是字面呢，错误的去理解，再加以武断的结论，那么就会成为一种异端教义了。你说错误的改进是多么可怕啊，而正确的改进是多么重要啊。我们咋个能够忽略改进应有的准则呢？从以上说到的这个安息日会的错误的理论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全面读经的重要性。读圣经读能完全，不能只读预言不懂其他呢，也不能只读其他呢偏不读预言，或者是偏不读启示录，这些片面的读经都会造成很大的漏洞。寡妇主再来的日子，耶稣明明的说那日子那时辰没得人晓得，连天上的使者也不晓得，子也不晓得， 为度腐朽的。这是马太福音的25章记载呢。另外也还有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也有记载。那么维纳亚阿西日会的人会相信自己对预言的推测而忽略了耶稣对那日子的生命呢？他们这样难道不是忽略了已经改进的原则吗？难道不是犯了轻此重彼的毛病，没注意圣经整体的信息吗？如果我们也不小心只领会读经而不全面正确的读法，那么会不会有重蹈覆辙的可能性呢？好了，讲到这点，我预备的三个例子已经讲完了。弟兄姊妹可能会讲，你讲的例子虽然不错，但是我们这点一段邪说跟你讲的不一样啊，你讲的例子帮不了我们嘛。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也明白。真的，天下的一段邪说变化多端，各地都不一样，我又咋个能够完全的晓得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最有用的方法就是我们个人都能够熟识读经的方法，都能够认识改进的原则。那么有了了解圣经的改进知识，我们就能够按照各自的情况与异端邪说来征战了。因为抵达异端是读经和改进的主要途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有明显的嘱咐说道，传道的人要抵达异教。提摩太前书1章3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乃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给你恩赐或托付要你牧养教会，那么你得把教义的问题放在心上，遇到有错误的讲法要懂得把它指正出来。那么你指正的工具是哪呢？那就是圣经。你要熟读圣经，更要通晓正确的改进方法。就像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所说呢，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的正义分给真理的道。那么分给真理的道正是传道人的职责，不懂得改进如何分给真理的道呢？好了，那么就愿神赐给你，赐给你恩赐，赐给你托付，可为真理打战吧。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愿神赐福给你。